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讲第十九回《土行孙归服西岐》。上一回我们讲到了文老太师在绝龙岭上身亡了。申公豹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便到加龙山飞龙洞去说服瞿留孙的弟子土行孙去三官山去帮助邓九公。土行孙虽然长得身材矮小，但是却能地行千里，他还盗了师父的几根捆仙绳、五湖丹药。邓九公见他长相丑陋，本不想收留，又怕申公豹见怪，便命土行孙为三军的都粮使。随后呢，邓九公命太鸾为先锋，带着女儿婵玉浩浩荡荡地往西岐进发。不一日，来到了西岐的东门外。第二天呀，太鸾就出阵挑战。西岐城里的南宫阔冲杀出来，这南宫阔他小看了太鸾，稍不留意被太鸾一刀把护肩的假吞头削去了半边，吓得是魂飞天外，大败进城。邓九公随即来到城下，他请姜子牙答话。姜子牙笑道：邓将军，如今天下归周，你若执迷不悟，后悔莫及哟。邓九公大怒，纵马舞刀杀来。黄飞虎举枪上前迎战。哪吒见黄飞虎战不过邓九公，暗自里取出了乾坤圈，正打在邓九公的左肩上。邓九公几乎坠下马来，两家混战一场，各自收兵回营了。邓婵玉见父亲受了伤，十分的恼火。第二天，他率领着本部人马到城下请战。哪吒出城迎敌，被邓婵玉用五光石打在了脸上。接着，邓婵玉又打伤了黄天化和龙须虎。邓婵玉又用五光石打杨戬。不料杨戬毫发无损，却放出了哮天犬，把邓婵玉脖子上咬去了一块。邓婵玉是大败回营啊。土行孙从自己的宝葫芦里取出了一粒金丹，他用水研磨开，先替邓九公查上，又取出一粒金丹给小姐也敷上，两人的伤处都立刻不疼了。九公大喜，当晚便在帐内摆酒款待土行孙。土行孙说：将军如果肯用我，早就平定西岐多时了。邓九公心想，这个人一定是有些本事喽，就让他当了先锋官。土行孙率着部队杀奔到西岐城下，他大声地喊：哪吒出来答话。哪吒蹬着风火轮来到阵前，却看不见敌将。土行孙叫道：来者何人？哪吒往下一看，嘿，原来是个矮子。哪吒问：你是何人？土行孙说：我是邓元帅麾下先行官土行孙，奉命特来擒你。哪吒大笑不止啊。哪吒把枪往下一戳，这土行孙是前窜后跳，把哪吒杀出了一身汗来。土行孙跳出圈子大叫：哪吒，你长我短，咱们不好对敌，这样你下轮来，咱们见个输赢。哪吒下了风火轮，土行孙钻过去在哪吒腿上打了一棍。哪吒急忙转身，土行孙又转到后面，朝哪吒的胯上又打了两棍。这哪吒急了，刚要拿乾坤圈来打，却被土行孙的捆仙绳给缚住了。 土行孙又到西岐城下挑战，又用捆仙绳拿下了黄天化。当夜邓九公摆酒庆贺，他见土行孙连拿下两将，十分的高兴，不觉失言说：土将军，你如果破了西岐，我招你为女婿。土行孙听了满心的欢喜呀。第二天，土行孙又使捆仙绳将杨戬给捆了。土行孙令士卒抬着杨戬才到辕门，只听得一声响，抬棍给折了，掉在地上的却是一块石头。众人顿时大惊啊。忽然杨戬又摇枪来战，这两家大杀了一阵，杨戬把哮天犬系在了空中，这土行孙将身子一扭，及时不见了。杨戬大惊，土行孙一心想早日结成姻缘，就连夜进了西岐，要取武王姜子牙的首级。姜子牙正在府中，见一阵大风把旗子折为两段，他立刻算道，忙命左右保护武王进了相府，又命令众将准备应战。武王来时，姜子牙只是笑谈军国大事。这时杨戬进来，对姜子牙悄悄说了几句话，姜子牙就让武王在密室中安歇，让四位大将来保驾，姜子牙自己则坐在殿上，也有左右保护。话说土行孙来到了西岐相府，只见姜子牙的府中众将领弓上弦，刀出鞘，土行孙就藏在地下等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不能下手啊，只好离了相府来寻王宫。进了宫内，只见武王已经安歇了。土行孙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一刀就把武王的头给割了下来，扔到床下。床上有个妃子还在闭目不醒。土行孙见妃子的脸似桃花，他不禁动了邪心，想去搂那女子，反被那女子双手搂住。原来那妃子是杨戬变的。杨戬携着土行孙到了相府，姜子牙传令拿出去斩了。杨戬换手来用刀，土行孙往下一挣，沿土去了。杨戬惊得目瞪口呆，姜子牙默然不语。杨戬说，弟子往加龙山飞龙洞走一遭，将土行孙及捆仙绳的来历问个明白。于是他便驾土遁到了加龙山飞龙洞，把土行孙之事说给了瞿留孙听。瞿留孙一听是勃然大怒，当即随杨戬来到了西岐。第二天，姜子牙独乘四不像观看邓九公的大营，土行孙得到了报告，走出辕门，他大呼：姜子牙，你私探我军营，是自己来送死！举棍就打。谁知这姜子牙拿着剑招架了几下，回转四不像就走了。土行孙随后赶来，他拾起了捆仙绳，又要来拿姜子牙。瞿留孙这时候正在空中，他接了捆仙绳，土行孙不见捆仙绳落下来，他又发了一声，仍不见落下来。土行孙见势头不妙，站住不敢了。姜子牙大叫：土行孙，敢来再战三个回合吗？土行孙大怒，拖着棍赶来，不料空中一声大喊：土行孙哪里去？土行孙抬头见是师父，就要往地下钻，这瞿留孙用手一指，只见那块土地啊比铁还硬，他钻不进去。瞿留孙赶上，一把抓住了土行孙，用捆仙绳给捆了。瞿留孙把土行孙放在府前的地上，问道： 你说实话，是受谁人唆使？”土行孙如实说了，姜子牙又说了行刺武王之事。瞿留孙大惊，忙下殿来骂道：“畜生！”土行孙说：“邓九公答应将女儿许配给我，弟子是被他催逼的。”瞿留孙低头默算了一会儿，叹道：“姜子牙，这畜生与那女子有缘呐。邓九公不久也是周臣，只是要有一个人去做媒才能成功。”姜子牙于是便派散宜生前去做媒。散大夫到了商营，说明了来意。邓九公一听是大怒啊。散宜生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此事传出去，只怕令爱会让人笑话。”邓九公被说得无言答对。太鸾上前附耳说了一条妙计，邓九公听了转怒为喜，说：“等我与小女商量商量再来回复。”第二天，太鸾到了西岐相府，他说：“后天是吉日良辰，请丞相同散大夫率土行孙入赘，这样我们主帅才有体面。”姜子牙答应了。太鸾回营禀告邓九公，吩咐手下后天要依计行事。后天的中午，姜子牙命杨戬化了妆随在自己的身边，又带了50名精兵壮卒装扮的脚夫到了辕门。邓九公迎上前去施礼，姜子牙、瞿留孙和土行孙也向前行了礼。见了大帐，姜子牙命左右抬上礼来。邓九公刚接了礼单再看，只见新甲暗将信箱取出，将台盒内的大炮点着，一声炮响，恍若地塌山崩。邓九公吃了一惊，再看时，那些脚夫已经取出暗藏的兵器杀上帐来。邓九公措手不及，只得往后跑。太鸾、邓秀见势不妙，也往后逃走。这时候四下的伏兵尽起，喊声震天，商营中是一片混乱。邓九公见势不妙，败阵而走。邓婵玉被土行孙用捆仙绳给捆了，擒进了西岐城里。姜子牙命土行孙与邓婵玉当日成亲，结果第二天，邓婵玉又亲自去说服了父亲前来归降武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呀，我们就讲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